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求神帮助我，能胜过自己的感受和情绪，懂得去爱人，懂得去关怀别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嫉妒是一个很危险的情绪，它会延伸冲突、愤怒和苦毒，严重的还会生杀机，做出无可补救的愚蠢恶行来。神知道嫉妒的破坏力，也知道它将会置人于死地，所以十诫中神明文规定，吩咐人不可贪心，不可贪恋你邻舍所有的，因为贪心会很容易演变成嫉妒，那就不容易收拾了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嫉妒这个问题，指出我们可以怎样胜过嫉妒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嫉妒或者说嫉妒人，可以说是贪心的一种形式。没有人愿意承认，那就说如果一个人他贪爱某些东西，或者是一个人嫉妒某一个人，他都不会承认的。然而这也是许多人在挣扎的一种情感表现，这是因为嫉妒会带给人无限的痛苦和伤害。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胜过嫉妒呢？今天我们仍然要从扫罗和大卫的事迹中来学习功课。请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看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的这段经文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五节到第九节，经文这样说：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，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集庆，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道唱和说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：将万万归给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当我们思想到嫉妒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看见嫉妒所带来的后果。如果我们容许自私和骄傲继续在心中滋长，而不去清除，不去对付的话，那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，是我们无法承受的。我们如果纵容自己让嫉妒在内心滋长而不加以控制的话，我们将会终生后悔不已，因为我们将会付上我们付不起的代价。嫉妒的人一开始可能他觉得没有什么，他只是渴望得到别人所拥有的东西，或者是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，但这只是一个欲望，这个欲望一旦开始了，它就会迅速滋长。要是我们无法停止的话，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。上一次我们说过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所求的赐给你。又说，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必一无所缺。而圣经所提到的敬畏耶和华，是包括了顺服他、听从他， 这样的人就会得到神的赐福，神会满足他一切的需要，使他过喜乐的人生。神乐意赐福给我们，给我们享有丰盛的人生。神绝对不是一位吝啬的神，在他里边有无限的供应和喜乐，足能够叫我们获得真正的满足。然而，我们必须先以耶和华为乐，这是一个条件，不是无条件的应许，而是带有条件的应许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以神为乐，神就会将我们心所求的赐给我们。我们要先爱神，神才会把无限的福气加给我们。神乐意赐福给人，叫人的心得着满足。然而，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嫉妒别人呢？为什么我们对别人所得的好处眼红呢？神这么爱我们，这么关心我们，供应我们所需用的一切，为什么我们还要跟别人做比较，不满足于自己所得的呢？要是我们得不到心里所想要得的东西，我们应当问神，到底为什么？出了什么问题？我应该在什么地方改善？而不是去嫉妒人，让自己心中充满苦毒。因为神在圣经里给了我们应许，说要满足我们心所可想的，这是神所应许的。为什么我们得不着呢？一定是在其中有问题存在，所以我们应当求神借着圣灵光照我们，指出我们的问题。但很可惜，多数人没有这么做，反而是嫉妒那些蒙神赐福的人，结果让自己掉进了更可怕的光景中，最后惹神愤怒，招来神的管教。我们要找出神不赐福我们的障碍，然后把那个障碍清除，恢复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，这样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。我们也要问自己，到底我们所渴望的是什么？是生活的基本需要呢？还是为了我们肉体的欲望呢？要知道，欲望是无止境的。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找出其中的原因。我们只能在主里边找到真正的满足。千万不要因为得不到神的赐福，转而嫉妒身边的人。嫉妒的人，最后所招来的必然是毁灭。当一个人心生嫉妒的时候，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必然是错的，特别是在态度上，跟正常人比较，必然显得很怪异。所以，如果你有一个习惯嫉妒的同事或者同学，又或者是跟你一块侍奉的人，不论是谁，要是他心中存有嫉妒，是很容易暴露出来的。这是因为嫉妒是藏不久的，他会不经意地表露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，表露在每天的生活中以及我们的态度上。所谓有助于内而行助于外，这是骗不了人的。心存嫉妒的人最容易表现在他的态度上。我们可以问问自己，到底我在态度上有没有嫉妒的表现？我对别人有没有这种不经意的态度，是我自己不自觉的？我对于那些比我有钱、财富比我多、地位比我高、资质比我优秀、恩赐比我多的人，我有没有心怀不平？有没有存着嫉妒的心呢？时常检查自己的态度，能够帮助我们及早认识到自己是否存有嫉妒的心。另外一个嫉妒所带来的后果就是非理性的行为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潜在的本能去做出非理性的行为来，但是在平常的生活里，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表现。只是如果我们心中存有嫉妒，就会把这种潜能诱发出来。在撒母耳记上18章的经文里，我们看见扫罗他因为嫉妒大卫，所以跟着他所表达出来的一连串的动作、一连串的行为都是失去理性的表现。他多次想要杀掉大卫、除掉大卫，而大卫对他是那样的忠心耿耿，为他效力，在他面前弹琴，为他解闷，理当得到扫罗的感谢和赞赏。可惜却换来扫罗的猜疑和嫉妒，甚至连性命都差点难保。谁能想到一国之君本来是神所高立的，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，后来竟要演变像野兽那样的不理性， 处心积虑地追杀大卫，非要除掉他，置他于死地才肯罢休。圣经提醒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行为，特别是非理性不讲理的行为。箴言书第六章34节经文说呢，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，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。嫉妒能够让人产生极大的愤怒，叫人失去自制的能力，就好像火上加油那样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嫉妒不但是罪，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罪，因为它能够不受控制而演变成为暴力。而当暴力把一个人完全的制服了以后，或者说控制了这个人以后，就会酿成残忍的暴力，那完全是毁灭性的行为。圣经警告我们不要嫉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因为晓得嫉妒会演变成为许多悲惨的结局，而神也憎恨嫉妒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踏进嫉妒的圈套中。当嫉妒冲昏人的头脑，控制了一个人的理性之后，人就完完全全的失去控制，变成像另外一个人似的，言行举止变得粗暴，怒气填胸，什么都不管了。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凶杀案件的新闻，我们会很惊讶，那些外表上看来很斯文的人，他居然会做出这样愚蠢的行动。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很愚蠢，但其实就是在那一刹那间，他失去了控制，他变得不理性，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在做什么，结果到了铸成大错，清醒过来以后才后悔莫及。不论是口出狂言伤害了别人，又或者是用残忍的暴力在身体上伤害了对方，都成为一生的烙印，磨灭不掉，让人抱憾终生。多少时候我们如果冷静的分析，就会觉得嫉妒别人其实是很不理智的行为。虽然别人比我强，比我好，比我幸运，但是我也有许多神所赐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我何必要去嫉妒别人呢？让嫉妒侵蚀自己的心灵，然后衍生出这么严重的后果呢？当然，如果我们能够存着这样的想法，就不会去嫉妒别人，不会拿别人跟自己做比较，也不会心存贪心，不会把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弄得破裂才罢休。我们试想扫罗这个例子，他本来什么都有，而大卫对他忠心耿耿，一点野心都没有，更不用说会贪恋他的王位。这是扫罗，他嫉妒大卫，他不想跟大卫分享自己的荣耀，而且不懂得悬崖勒马，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结果弄到万劫不复，被神所厌恶，连王位都丢了。如果扫罗他不是嫉妒大卫，以色列国的历史将会改写。试想扫罗得到这么忠心的下属大卫，应该像如获至宝一样看作是国家的福气，可以把以色列国带到全盛的时期，两人携手一块服侍神，那将会是多么美好。只可惜人性的败坏丑恶，加上魔鬼撒旦的试探怂恿，扫罗跌进了嫉妒的深渊，一生陷在嫉妒里，他出不来。不但如此，扫罗不只是嫉妒大卫，他还进一步的干涉他儿子约拿丹和大卫的友好，千方百计的要破坏他们两人的关系。因为大卫和约拿丹两人是知心好友，约拿丹不但不嫉妒大卫，反而爱大卫，甚至于胜过爱自己的性命。但是扫罗却不容许这段友情的存在，多番的要拆散破坏。约拿丹冒死去找大卫，并且要拯救大卫，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可歌可泣的。对比于约拿丹的舍己宽大理智，就显出了扫罗的自私和狭窄的性格，让他相形见拙。扫罗身材高大，内心却非常狭窄，也因为这样使得他和他儿子约拿丹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。从这里我们看见，一个嫉妒别人的人，他跟别人的关系必然会出现问题，这是无可避免的，也是必然会有的结果。我们不但跟所嫉妒的人关系会破裂，有时候即使是我不嫉妒的人，我也没有办法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。 要知道，有很多性格是不能隐藏的，你不能只把美好的性格显露于人前，而把一切不好的品格收藏起来，那是绝无可能的。可能短时间一般人看不出来，但是接触多了，自然就会察觉，旁边的人就感受出来了。除非我们不珍惜跟人之间的关系，除非我们不稀罕朋友的友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绝对不要让自己陷入嫉妒的网络中。不过，在现实的生活里，我们经常看见嫉妒的发生以及所出现的后果。比方说，一家人本来是好好的，但是兄弟姐妹之间有了嫉妒，夫妻间有了嫉妒，同事之间有了嫉妒，彼此就争权夺利，不顾道德，也不顾亲情，不顾友情，只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利。结果亲人最终形同陌路，甚至把他当作仇人。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弟兄姐妹，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蒙恩的基督徒，我们千万不可以卷入这些漩涡中，不要让自己陷入嫉妒当中。很多问题的背后，苦毒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、纷争，那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嫉妒。别人得到的东西，要是我得不到，我就不喜欢那个得到的人，继而我就做一些小动作，破坏他，重伤他，让他也不好过。许多许多随后而来的表现，都是不能控制自己所导致的后果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面对嫉妒，胜过嫉妒呢？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及早预防的呢？当我们察觉自己内心有不对的念头和情绪的时候，可以怎么样去制止呢？是让它不断的高涨，最后控制了我的情绪，还是我有别的路可走呢？实在说来，在一段含有嫉妒的关系中，受苦最深的是哪一个呢？当然是嫉妒人的，而不是那个被嫉妒的人。其实很多时候，被嫉妒的那个是毫不知情的，只是嫉妒人的那一方在气愤，心怀不平。也许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能让别人嫉妒的人，但是我们也无法理解，当有人嫉妒我们的时候，他嫉妒我们的到底是什么？很多时候，无法解释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。这是因为嫉妒的范围大到我们不能生数，小到你的容貌、你的背景、你的际遇，都能成为别人嫉妒的理由。但那可能是你毫不在意的，别人看见你得到神许多的福气，但是你自己却不以为然，也不一定留意到了。无论如何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处理嫉妒的情绪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到，所以我们必须懂得怎么样去胜过，不容许嫉妒来破坏和毁灭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一旦发现自己内心出现嫉妒的时候，我们要赶快来到神面前，向神承认自己的罪。虽然我不是想嫉妒人，但是内心不晓得怎么就有了这个念头，我要马上在第一时间去对付，要向神承认我的过错，告诉神我嫉妒些什么，我嫉妒哪一个人，然后仔细想想自己嫉妒对方到底是什么，是为什么事情而心怀不平，然后承认自己的嫉妒其实跟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是相冲突的。神这样赐福这个人，但我却嫉妒他，这表示我不满意神在他身上有这样的作为，所以我是间接的不信神，间接的得罪了神。我们的嫉妒其实反映了我内心的想法，我埋怨神为什么赐福给他而不赐福给我呢？为什么他这么有钱而我却经常入不敷出呢？为什么他这么有恩赐，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，而我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人在意我？我们埋怨神，我们怪神不把好处给我，我们怪神偏心。弟兄姐妹，神有绝对的智慧，绝对的主权，神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带领和计划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多给谁的要向谁多取，多托谁的要向谁多要。神是绝对公平，绝对不会错的。我们不能怪神， 也不应该埋怨神，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主，而他的爱是一视同仁的。要知道，嫉妒能够破坏和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在嫉妒人的同时却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，这是绝无可能的。所以每当嫉妒前来袭击我们、搅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深深的想，我们要把里边的思想拿出来放在神面前，求圣灵光照，让我看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，然后求主赦免。要对付嫉妒，除了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失之外，我们更要积极的学习去为别人所得到的福气和好处而感恩。意思就是说，与喜乐的人同乐，跟得到好处的人一块快乐，也为别人感恩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不至于嫉妒。一个嫉妒的人不会因为别人得到恩惠而感恩，他见不得别人好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衷心地为别人献上感恩，我们的心中就不会再有嫉妒的存在。我们要学习把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，为别人求好处，为别人求福气，为着别人他得着神的恩惠而献上感恩，和他们一块欢喜快乐。这是一种操练，这是一种学习，帮助我们远离嫉妒。还有一样是我们可以做的，能够帮助我们胜过嫉妒的，那就是第三，求神把更大的爱心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能够更多的去爱我身边的人。虽然我在感受上不觉得自己会爱他或者会喜欢他，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有这么一颗愿意做的心，神能够做到我们不能做的事。神可以把爱放在我们里面，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有能力去爱那些我们本来觉得不可爱的人。要相信神，要看神的作为，要心存感恩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中了撒旦的诡计。神会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一颗乐意做的心，有一颗讨他喜悦的心。弟兄姐妹，爱是不嫉妒。神爱我，神也爱他，我们理当照着神对我的爱来爱人。本来我心中充满嫉妒，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想靠神去胜过，神能够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神能够改变我对那个人的观感，改变我对事物的看法，叫我本来从敌对的位置转而能够为别人得到的福气感恩快乐。神有足够的能力改变我的心境，改变我的想法，叫我有新的看见，以至于我可以彻底摆脱嫉妒和嫉妒所带来的伤害。神也会透过圣灵告诉我们哪里有问题，哪里不对，或者是我的态度需要改善，或者是我跟人的关系需要修补，神都会一一的帮助我们胜过这些人性的软弱。圣经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所求的赐给你。我们要先满足这个应许的条件和要求，神就必然按着他的应许来成就。只要我们向神承认自己的过失，承认自己对别人所得到的好处心存嫉妒，然后向神承认我的嫉妒原来是跟神的作为相抵触的，求神帮助我能胜过自己的感受和情绪，懂得去爱人，懂得去关怀别人，为着别人所得到的福气而感恩，也为别人求更大的福气，感谢神现今所赐给我的，我又满足于神所给我的一切，这样呢，我们内心的嫉妒将会一扫而空。你将会发现，你所嫉妒的人其实是很可爱的，其实是可以跟你做朋友的。你也发觉，神其实是乐意赐福给你，乐意眷顾你，你的心就安息在神的爱中，就不再心怀不平，不再嫉妒，也不再闷闷不乐，也不再跟别人做比较了。还有一样我要提的，就是如果我知道自己是别人嫉妒的对象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那就说，如果我晓得某个人他在嫉妒我，我可以怎么做呢？世界知名的画家、艺术家，15、16世纪的米开朗基罗，他的一个故事， 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。米开朗基罗是当代显赫一时的艺术家，他有一个对头，非常嫉妒他的才华，常常找机会打击他，要让他失败。有一次，这个人想出了一个非常恶毒的主意，他获得当时教宗的同意，就邀请米开朗基罗去完成罗马教堂的天花板的壁画，而要完成这幅画得仰着头来画，这实在是极大的挑战，非常艰难的任务。要是米开朗基罗拒绝辞掉了这个工作，那么他的名声必然会受到亏损，因为当代再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他画得更好的人。但如果要做好这件工作，又谈何容易呢？那个嫉妒他的人想出了这个主意来为难他，目的就是要击倒他。可是后来米开朗基罗答应了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顺服了神的安排，于是他就有计划地着手去做。几经艰辛，他终于完成了那幅美妙绝伦的屋顶的图画，就是神的手跟人的手是触摸着，两根指头碰在一块的美妙壁画，叫做列祖的故事。神借着人的嫉妒，却让米开朗基罗发挥他更大的艺术潜能，使他做成了他自己也想不到的作品，使他更有名气，更为世人瞩目。而那个当年嫉妒他的人姓什么叫什么，再没有人关心，也没有人理会。嫉妒人的收场是无人过问的。当你知道自己成为别人嫉妒的目标的时候，其实你不用去理会，只要做神要你做的事，那已经足够了。同时你要饶恕那个嫉妒你的人，因为他是无知的，他给魔鬼留了地步，他中了魔鬼的诡计而不自觉，所以不用跟他计较，也不用去理会他，更不必为自己争辩解释什么，只要定睛在神的身上，神自然会抬举你，供应你一切的需要，使你得到福气，因为你走在他的旨意中。弟兄姐妹，顺服神是最重要的，至于争名逐利、嫉妒人的事，我们千万不可有份。贪恋别人所有的那颗心是危险的讯号，很容易就会掉进嫉妒的深渊里。今天的讲题《嫉妒的挣扎》第二讲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嫉妒对神的儿女来说是绝对不合适的，虽然我们内心的渴望很多，但要记得从神那里支取，神有他的时候和方法，我们要忍耐等候，直到从神那里得着，要信靠神，他是公平和公义的，他必能引领我们过满足的人生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